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盾牌。有一个男人，他可能在他生命当中最落魄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勇敢而睿智的，他甚至曾经独立的击杀过当时最可怕的巨人勇士。他得到神和人的喜爱，他虽然也曾经有过流亡的日子，但最终他被拥戴为王，他百战百胜，他击败了国家周边很多的敌人，他做王，现在他的国中太平，他似乎到了人生最巅峰的时候。这个男人，如果圣经对他的描述到此为止，可能我们也觉得毫不奇怪。但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遭遇了他意想不到的打击和羞辱。他非常疼爱的一个儿子背叛了他，要篡夺他的王位，以至于他不得不仓皇而逃。在逃亡的路上，以前的敌人也都一个个冒出来，他们一个个跑来羞辱他。有上一任国王的孙子，虽然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恩惠，但在这个时候却落井下石讥讽他。就连他从来都不认识的敌人也都跑来咒骂他，说话，你儿子这样害你是你罪有应得。哇，他的狼狈和落难在很多人看来是大快人心。不仅如此，他自己的儿子和他曾经手下的谋士不遗余力的要羞辱他，要破坏他的名声，他们甚至和他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百姓面前行淫。一夜之间，他的王位、他的力量、他的名誉、他的价值，甚至他的生命都危在旦夕，被曾经最亲近的、最信任的人背叛和冤枉，却无力反驳。这种压抑感可能会让人疯狂，面对死亡的追击却几乎无能为力，这种软弱和绝望感可能会将你压垮。这个男人叫大卫，他正在经历生命当中极其可怕的危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看待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卫的危机会不会引起你的认同，让你想到曾经的、现在的、正在经历的艰难和危机。或许你有着极力想要忘记的一些过去的危机，或许你正在努力避免去想到将来可能要面对的危机。可是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个男人，他生命的现状让我们不得不面临我们生命血淋淋的现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危机，甚至是可怕的危机。让我们打开他的故事，让我们翻到诗篇第三篇，让我们看他的危机。诗篇第三篇，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括号里面的也读进来。诗篇第三篇，请。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盾牌，我们的荣耀，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拯救我们的神，赐福给你百姓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并非都是在我们生命的高峰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更多的时候你愿意让我们在危机、软弱、失败、痛苦、挣扎、彷徨这样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其实这正是你要我们来认识你、经历你的机会。主啊，因此我求你，让我们在这诗篇当中看见你的心，看见你的作为，认识你，经历你，好叫我们所有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你里面成为颂赞、荣耀和品尝你恩典的这样的时机。哦，感谢你，求你的灵打开这样的话语，使它与我们的生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主啊，你的话蛮有力量，你的话像恩典的膏油滴下，为要使我们得益处。唯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真得这样的益处。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有时候我们会幼稚的以为有一些人的生命不会经历到那种让人痛苦到绝望的处境，不会有那种过不去的恐惧、过不去的危机。我们有这样幼稚的想法，因此我们有时候会设想，如果我的人生像那个人一样就好了，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危机。哦，如果我选择另一个工作，应该不会这么痛苦吧。如果我没有和这个人结婚，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情了。如果我没有孩子，生活大概不会这么艰难。如果我有多一点钱，情况就不会这么棘手了吧。这个设想的清单可以很长，但不约而同的，他们在表明一种倾向，我们想要过，或者想让其他人过一个没有危机的人生。但问题在于，不存在这样的人生，不存在没有危机的人生。没有危机的人生，我可以非常不客气的说，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只存在于猪圈当中。猪度过了安稳的一生，然后等待它的就是被屠宰。真实的人生就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危机的。我们已经看了诗篇的前两篇，在前两篇当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国度，让我们盼望理想的救主和真正的君王。你会发现，即便是在这最理想的作为整个诗篇序言的诗篇当中，危机都是他展开的背景。而令人赞叹的，诗篇的编者，他在序言之后，在诗篇的第三篇，也是他正文的第一篇，他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诗放在这里，而且不是一首颂扬成功和荣耀的诗歌。他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近前的、最尊贵的、最有能力的君王、最得神喜爱、最被人尊崇的人，仍然会面对真实而可怕的危机。这实在是诗篇的编者，这实在是神他巨大的智慧和巨大的怜悯。这诗篇让我们知道，即便在我们生命遭遇很大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孤单的。 我们之所以遭遇危机，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倒霉，不是因为神特别讨厌我们，故意要为难我们，不是因为各种各样这样的原因，我们必须面对如今的危机。神透过君王大卫的诗篇来表达他对我们的认同，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明白我们正在面对的一切的危机，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没有脱离他的手，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不是不受他控制的发生了。危机很真实，神表达这样的认同。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危机？如果我们只看了诗篇的前两篇，我们或许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神的子民面对危机既不会害怕也不会感到挣扎。但我们已经看到前两篇诗篇，他们向我们描绘一种理想的画面，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更多的是要我们产生对神救赎的渴望和期盼。他描绘的是神他的救赎最终完成之后的那个画面。而现在诗篇第三篇让我们看到一个近前的君王，公认的神的子民他面对人生最大危机的心路历程。他更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神的子民会有失败和挣扎，也因此他真的需要神的拯救和赐福。而如果连大卫都是如此，我们岂不是更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岂不是更要神的救赎和赐福吗？我们来听听撒母耳记对大卫在这样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的一些描述。撒母耳记下第15章14节这样说，当他们听到亚沙龙要篡位的消息，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跑，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到15章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他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到第16章14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你看到大卫仓皇的逃走，他面对这一切他痛苦哀嚎，他在躲避当中他疲乏无力，显然这一切都超过了他能承受的。于是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大卫来到神面前祷告，他把他的处境和痛苦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让我们来听他的祷告。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大卫面对了很多敌人，当他落魄的时候，似乎谁都可以上来踹他一脚。许多平时都没有想到的人起来攻击他，有许多人往常可能十分尊重他，可是现在，人们一开始说话，你知道人们在谈些什么吗？可能是这样的，两个人路上碰到，哎，你知道吗？啊，当然知道，不就是那个大卫吗？哎呀，这个人作孽啊，犯罪得罪神，你看现在被神处罚了吧？就是就是，神现在已经不帮助他了。人们纷纷的议论他，说他的传言，在背后嚼他的舌根。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在网络上浏览，在网络上发言的人，你就发现，哎，这也是今天世人的常态。 这就是以前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而对大卫来讲，这样的处境意味着什么？我可能想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他的名誉扫地，他在人面前失去了他的荣誉和名声。如果大卫是追求人们对他看法的人，哇，那么这将是致命的。第二，他无能为力。面对这很多的攻击，不论是军事上的、资源上的、能力上的，他都处在弱势，他几乎难以还击，他只能苟延残喘。而即便是大卫，在这时候都有种强烈的软弱和无力感。第三，他的身份受到巨大的挑战。他还算得上是以色列的君王吗？他还能带领和治理这个国家吗？他该何去何从？而当身份不明的时候，当身份受到挑战的时候，意味着你的人生十分的迷茫，你不知道要该怎么做事，你不知道该怎么为人，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第四，他被冤枉，他得不到公义，人们对他的议论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公义无法伸张，会带来一种强烈的痛苦和冤屈。中国古代的戏剧比如窦娥冤，它描述人在这种冤屈之下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冤屈的产生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天气，使得六月飞雪。你可以想象人被冤屈那种强烈的一种愤慨和痛苦。你可能可以想到更多的，你可能可以想到大卫所经历的更多的一些方面，但是至少在这四个方面，大卫必须向自己死，否则他不能从他的危机当中出来。他必须放弃追求从人来而的荣誉，他必须放弃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必须放弃自己伸张正义，或者说更准确的说，他必须在这些方面看见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和供应，他必须在这些方面学习倚靠神，不再倚靠他自己，否则他不能从这些危机中出来。他必须像保罗所说的，向罪而死，向神而活。面对这样的征战，大卫开始转向神，而他的确看见了神是谁，他的确也看见了神的作为。请听他接下来的祷告。当他把处境带到神面前之后，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讲到的时候，我们似乎很快的从大卫的痛苦和危机当中进入他转向神的祷告，但是我想说，面对危机那种痛苦不是转瞬即逝的，它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时间的危机之后，当大卫转向神之后，他怎么样看见神是谁，看见神的作为，并且在他的处境当中产生与神的联系。第一，你看见他看见神是荣耀的，并且真正的荣耀只能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的。人们总是在追求世上的荣耀，这是耶稣来到世上对法利赛人一个严重的指控。只有在世上荣耀被破灭的时候，人们才真正的看见这世上的荣耀不是荣耀，神才是荣耀的。或者说，只有神 将荣耀启示了出来。只有看见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才真正的明白荣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神以外，你不能明白，也不能得知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看见和明白荣耀，我们必须来看神。而当大卫在他的痛苦当中开始来默想神的时候，他明白神是荣耀的，并且神所赐给他的荣耀才是他真正的荣耀。他开始明白，从人的荣耀不能带来真正的尊严，只有神可以让他在这样的羞辱和失败当中，不是羞羞愧愧的低下头，而是抬起头来。我们都知道，人在巨大的羞愧面前是什么反应。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罪犯是昂首阔步的踏进刑场的。我们可以体会人在羞愧当中的心情。因此当大卫说神是荣耀的，是使他抬起头来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追求的不再是人的认可和安慰。他看见他可以得安慰，是他知道荣耀的神仍然爱他、接纳他、帮助他。因此他可以从对人的这种认可的追求当中，这种危机当中走出来，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明白神真正的接纳他和爱他。第二，他真实的体会到神是视为护庇稳固的盾牌。他真的体会神是他的盾牌。当军队很强盛的时候，大卫可能很难体会到这一点，但这时候他真正明白稳固的保护不是来自勇士和兵器，而是来自万军之神。在上周的时候，陈秋带我们看大卫的另一场危机。在那场危机的时候，你发现大卫去到祭司那里的时候，他要了一把刀，一把从前他击杀大卫哥利亚的时候都没有派上用场的刀，但是那时候他拿了那把刀。可是在这时候，大卫真正的明白他的稳固、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跟随他的人，不是来自于他有一把刀，他真正的稳固是来自视为安营扎寨的神。我们人都想为自己提供稳固的保护，所以当在新约的时候，当这些罗马的军兵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的大徒弟彼得就拔出刀要砍人。彼得想要保护，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十分焦虑，因为我们很想提供稳固的保护，但是我们却很难提供这样的保护。我们很焦虑，焦虑到就算我们在幼儿园、在小学的教室装上几十个摄像头，父母还是会很焦虑，因为这些保护都不够稳固。真正安稳的保护只能来自于神。大卫就是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候，看见神是他视为的盾牌，神是真正可以信靠的保护者。因此大卫开始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计策和统筹，他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当他有这样的依靠的时候，他才可以在需要睡觉的时候睡觉，需要起床的时候起床。因为睡觉是出于神，起床是出于神。如果他没有看见神安稳的保护，他就会在需要睡觉的时候绞尽脑汁的想办法，然后没有办法入睡。他就会在早晨需要醒过来的时候，因为想不到有效的办法，对生活失去动力，然后开始逃避，开始赖床，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有该睡觉不愿意睡觉的时候，我们都有该起床不愿意起床的时候。而大卫在经历他最深的软弱和无力的时候，他看见神是最稳固的保护，因此他可以在夜里安然的 躺卧睡觉，在白天一早的醒来，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在神的手中，这是神所赐的。即使面对万民的攻击，他也不再害怕，因为耶和华是他视为稳固的盾牌。第三，大卫因为重新认识神是谁，重新的看见神的作为，到他在他的处境当中得到安稳，他就转向神祷告，并且深信神会回应他的祷告。他这样说，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大卫的祷告表明他在神里面重新的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和使命不是建基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在乎他是否是逃亡落魄，有多少军事的实力，是否配做君王，这些都不是首要的。他的身份在于他和神的关系，在于他认识这位荣耀和保护他的神，而他的使命在于回应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他的盼望也在于神恩慈的回应，在于神回应他，在于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在这里大卫强调说，他用我的声音祷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你。你可能会觉得多余，难道大卫还能用别人的声音祷告吗？但是大卫用这样的强调，就和前面众人对他的议论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别人用他们的声音做什么？别人用他们的声音议论人，说人的闲话，攻击人。用他们的声音，就好像雅各说的，用他们的舌头发出罪恶。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别人用他们的声音发出罪恶，可是大卫用他的声音没有去攻击这些人，没有以恶报恶，他乃是用他的声音向神发出祷告。而同时我有个推测，大卫也可以不发出声音来祷告，他在心里祷告，神也会听见，可是他选择发出声音，这也是为了建立那些跟随他逃亡的人。他要他们明白，他要他们听见他的祷告，明白他们之所以继续跟着大卫，不是因为大卫可以胜利，不是因为大卫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们要一起依靠那位在圣山锡安作王掌权的神，耶和华独一的主。这和世上的君王是何等的不同，这世上的君王会强调他们是多么可信的，多么值得拥戴，多么有智慧和能力带来伟大和复兴。你看那些政客竞选的口号就知道了，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大卫却要他的跟随者看见，作为君王，他的力量和盼望来自他所倚靠的耶和华，来自应允他在软弱和无力中祈求的那位耶和华。他重新的看见他的身份和使命在于耶和华，而不在于他自己，不在于他自己的处境。大卫继续祷告，他这样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第四，大卫没有寻求为自己伸冤，他倚靠耶和华的拯救，等候神起来施行公义。在敌人的议论声中，大卫学会了自始生命中的自我，在冤屈当中等候神。他祈求神起来工作，他祈求神来施行拯救，打了仇敌的腮骨，这表示对人的一种羞辱。这个用词表示的是对敌人的羞辱， 表明神的得胜，敲碎恶人的牙齿啊，就好像野兽一样，野兽的牙齿被敲掉会怎么样？他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所以大卫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说啊，神的拯救和得胜会使他的敌人失去能力。所以你看，神会羞辱他的敌人，神会战胜他的敌人，夺走他们的能力。大卫祈求神积极的工作，就好像大卫可能想到了他的先祖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也在苦难当中，他们就哀求神，结果神听见他子民的哀求，他就工作，他施行拯救。同样的，大卫祈求神积极的工作，在他最落魄，在他需要救赎的时候起来积极的工作，施行救赎，救他脱离罪恶和痛苦，消灭他一切的仇敌，伸张正义。大卫急切地将盼望转向神，求告神，等候神救赎的工作。他用祷告承认，虽然他遭受了冤屈，但他却不是终极的伸张正义的那一位，神才是伸张正义的那一位。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的发起、成就和施行都出于耶和华的主权，出于耶和华的方式和耶和华的时间。这并非是说我们人面对我们的冤屈什么都不做，不是，而是说我们愿意顺服和回应神而做，我们愿意在神的主权、方式和时间当中去回应我们的冤屈。因此神是在前，人是在后。大卫确信神在他生命的处境当中具有这样确定和超然的权柄，并且他愿意喜乐的、满足的去顺服神这样救恩的权柄。你会发现大卫还是很积极的逃离、逃亡、祷告，做他能做的事情，但他知道救恩的成就，如何成就，什么样的方式成就，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神，他所启示的他的属性、他的应许、他的方式、他的时间。这是大卫在面对危机时走过的历程。他面对危难，他看见自己的失败和软弱，看见自己在危机当中的无能，于是他转向神。再次要强调，在诗歌当中我们发现它只是两节的经文，但在真实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看见自己的危机，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开始转向神，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开始看神是谁，他是如何作为的。因此他重新的聚焦认识神，聚焦于神对他处境和危机的看法，结果他的想法、他的态度、他的情感、他的回应都因为重新的认识神而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他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当中，大卫真实的认识神的能力和智慧，面对他错失的身份，他重新的在神那里找到他的身份和使命，并且他心甘情愿的、热切的祈求和等候神的拯救和赐福。这是大卫生命成长的历程。而事实上，让我这样说，这也是所有立志在基督里成长成熟的基督徒都必须走过的历程。但可悲的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认真的思想和遵行圣经所表明的道路。我们罪人喜欢找那些听起来容易的、比较满足我们内心渴望的方法。神学家巴克在他著名的作品《认识神》当中提到，在我们当代教会当中一种非常常见的错误的方式，在这里值得我大量的引述给大家。在《认识神》的第21章，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自己看，他这样谈到我们在当代一种常见的回应我们生命危机和一种试炼的一种简化的方法，但是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我大量的引述他在这里的论述， 他这样说，他们以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像活在完美的玫瑰园中，在任何时刻都是花香长漫，从此不再有问题出现，又或是即使出了问题，也只需带到恩典的宝座前，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这一表示，当完美成为基督徒之后，世界、肉体、魔鬼都不会再给我们制造严重的危机。同时，客观环境和人际关系此后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再制造问题。但事实是，这类见解是错误的，只会带来祸害。这类的见解是为了让其更具吸引力，更能满足人类的渴求，便在神的应许之外向人许下更多承诺。但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的，不是活在蜜罐子和温室里面的。于是当他们经历生命中种种的不足和瑕疵时，面对这样的教导，他只能推论自己离开了正常的基督徒轨迹。他们会说，哦，一定是我出了什么毛病，怎么这一套再也行不通了。于是他们开始追问，我怎么回到从前的那种经历当中，怎么让它再产生作用呢？在这种追问当中，他们发展出另类的一套补救的方法，就是找出和承认自己的毛病，完全弃绝它，使自己重新奉献给主，保守自己每天过着圣洁的生活，同时要养成凡事交托的习惯，每当有困难和试炼临到时，完全交给主处理，好像自己是很被动的，不用做什么。他保证只要照着这样做，就会发现自己能再次的战胜世界。就好像许多人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试炼、罪的挣扎，常常大声的宣告，我奉主的名斥责撒旦，我宣告某某罪已经不再控制我，宣告主已在哪些事上得胜掌权，然后好像神就会奇妙的改变这一切。而这事实上在说什么？这事实上是在命令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审查自己在成圣的道路上有什么措施，一心的相信只要他们找出、承认并且摒弃这类的失误，就可以找回作为属灵婴孩的那种无忧无虑，祷告立时蒙应允，某某类的罪立刻被除去，做见证立刻有果效的那样的好像高潮的经验。这样的教导有道理吗？在某些特定的处境是有几分道理的，但就是这几分的道理让它更具有迷惑性和危险性。它片面强调福音的某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它是在用一种糟糕的方式来谈论和应用福音，且容我称之为一种瘸腿的福音。而瘸腿的福音会让那些听信的，会让真诚的基督徒带来许多困扰和伤害。结果，这种瘸腿的福音，这类的做法最轻微的影响，是让信徒失去灵命成长的机会，从而大量制造出那种幼稚的、天真的、不负责任、自我中心的成人信徒。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本来应该吃干粮，却还是要喝奶的信徒。最坏的影响，就会是病态的内省、歇斯底里的表现、精神衰弱、失去信心。无论如何，都是病态的福音形式。巴克说的是对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见到太多太多的信徒表现出太多类似的症状，这样的教导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恩典。他们以为恩典就是神让我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神满足我所有的要求，神不要让我伤心难过和痛苦。就好像小婴孩，他一旦有任何的需要没有被立刻的满足，他立刻大哭， 神在我们做婴孩的时候的确会很快的满足我们，可是神不会让我们一直留在婴孩的阶段，好像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他就立刻需要满足我们。神不会容让我们活在这样属灵婴孩的状况的。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不会这样做。神会怎么做？神不是靠硬币我们，使我们避免受到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攻击，他不是靠遮掩我们，使我们得以规避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挫折，更不是靠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自己脾性和心理所困扰。反之，神的恩典使我们面对这一切，使我们深深体会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迫使我们懂得更紧紧地倚靠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神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困难和迷茫的根本原因，就是确保我们懂得抓住他。圣经为什么花大量的篇幅一再地重申神是坚固的磐石、稳固的山寨、可靠的避难所和弱者的帮助？原因是神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引领我们明白，我们无论在心智和道德方面都太软弱了，我们实在不能靠自己去寻获正路或依循正路而行。神要让我们学会以感恩的心紧靠他，全心全意倚靠他，按着圣经等候他，就是在圣灵的催促之下主动的顺服，而不是被动的什么都不做的顺服。因为不能明白真正的恩典，令人悲痛的这类偏颇的教导就催生出更加糟糕的邪恶的世俗化的宗教，一种完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其实根本不是基督教，就好像成功神学、恩典一百这一类的教导，他们幼稚的片面的教导完全的恩典就是不需要与罪征战，神的祝福就是生活顺利、心想事成、无病无灾，他们所传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肚腹，是为了满足世上的宴乐、虚浮的荣耀，他们是将人引向死亡的深坑，这样的教导是该受咒诅的，将来在神面前也必受审判。但另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历史上曾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信徒主动追求殉道，没有苦难，没有危机，主动寻找苦难和危机。我们不是幼稚的，但我们也不是苦难主义者。不要赞美苦难和危机，苦难和危机不值得赞美。苦难和危机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益处，不是因为它是好的，而是因为神使用了它，而是因为神在其中。我们可以在苦难和危机当中仍然喜乐的赞美，是因为神奇妙的把苦难和危机变成荣耀和祝福。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不要主动的追求苦难和危机，但是当神将苦难和危机放在你生命当中，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求神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面对这一切。所以就着今天大卫的诗篇，我要提出几点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危机吗？你正在经历危机吗？或者你正害怕你的前面有危机吗？不要惊讶于有危机，对危机不要感到很惊讶，诶，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基督徒还要面对危机吗？不要感到惊讶，这正是神赐给我们真实人生的一部分，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可以有喜乐、有盼望的往前走。神怜悯的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做我们的榜样。其实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当中的人，我们有一个更加比大卫更加伟大无可比拟的榜样，就是耶稣，神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缘故 他也经历生命当中各样的危机和苦难，以至于希伯来书这样说：主凡事与他的弟兄我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罪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中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走过这条路，今天我们绝非是独行天路。在我们所要经历的危机当中，上帝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也与我们同行。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亲爱的同伴，不要惊讶于你的危机，不要忘记在危机当中你的同伴。危机是神使用的方式，为了要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和败坏，让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的危机常常发生在婚姻，在儿女教养当中，在繁重的工作，在重大的疾病这类的事情上。我们的危机也发生在我们生命顺遂最高峰的时候。这类的危机常常让我们感到精疲力尽，让我们会愤怒、抱怨、害怕、灰头土脸，有时甚至感到绝望。我们会想要放弃婚姻、放弃儿女、放弃工作、放弃生命，这样的念头可能不经意会冒出。这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原来我是这么可怕和糟糕的一个人。我问过许多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罪人。在他们中间，即便是最谦卑的人，也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问题，但至少还是平均水准以上。如果神没有让我们面对人际关系和艰难处境的危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会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绝不可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我们会认为自己还不错，我们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出点成就，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信任，我们还算是 somebody， 我们还算是有价值的某人。但这种误解会让我们愈加远离神的拯救和祝福。因此，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神让我们在危机当中认识真正的自己。正如我们在诗歌当中在诗歌《照我本相》当中所唱的：“照我本相，无善足称；照我本相，贫瞎可怜。”诸位，让我们在危机中转向神，让我们不是像世界所做的，只是去解决危机，在危机当中寻求更多的资源，在危机当中让自己成为更强大、更积极的人，在危机当中让自己成为超人。所有在危机当中依靠自我的方法，都是在远离神和他的拯救，而这是神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原因。约翰福音这样说，他说：光就是耶稣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耶稣来正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罪，使我们因看见自己的罪而转向他。那些看见自己的罪却不愿意转向他，而还想倚靠他自己的，便证明他们是被定罪的。而在神的光中，在耶稣的光中被照见自己的罪，却仍愿意欢喜奔向耶稣的，便证明圣灵真的将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了。最后，我们要来到这第三个应用：危机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同样的，它使我们学会倚靠神，等候神，等候神施行拯救，等候神赐下祝福。再一次我要提醒大家，这绝非表明基督徒是被动消极的什么都不做，我们已经拒绝了这个观点。 这是要表明基督徒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决定行动，都是为神而做，靠神而做。危机让我们学习尽心竭力的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但绝不信靠所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学习，让我们做所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绝不信靠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而是信靠神的拯救，等候神在他所定的时间，用他所定的方式来成就他自己的意思。最近我一直在学习这个功课，我想我一辈子要学习这个功课。许多人关心我的儿子得了湿疹，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不是很严重，但却非常的麻烦。我想神让我们和儿子一起学习等候他，学习倚靠他。老实讲，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是这么愤怒的一个人。我早上来教会之前非常的低落啊，就是在这样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发现我里面的愤怒何等频繁，就像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孩子表达出来。我实在没有想到我是这么糟糕的，这么易怒的，这么不可控制的一个人。但也是神借这样的机会让我要学习忍耐等候，因为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学会，我今后也继续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而对我的儿子来讲，虽然他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但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有怎样的机会去经历神是一位真正的神？他有怎样的机会经历神是一位在他的生命当中动工并与他同行的神？我当然期待我的孩子可以顺利，可以无灾无病，可是我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很幼稚的，因为在他的顺利，在他的成功当中，他几乎不可能意识到神是神，他只会看到他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我想我在我身上这个小小的事上就看到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靠我是绝对无法做到。我多么需要神的拯救，我说多么需要倚靠神等候神，我多么需要在我们按我们的智慧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一切治疗，一切预防的方式之后，继续带着等候的心等候神，他以他的方式，以他的时间来治愈这个小孩。同样的，让我可以学会等候信靠他的功课。弟兄姐妹，我深信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量身定做的那些功课都不会是容易的。我深信我们每个人，若我们跟随基督而走，神就给我们这样的功课，神要我们经历这样的历程，这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这是神要塑造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方式。而为这样的缘故，父神亲自的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做我们的拯救，做我们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他的拯救和祝福。今天开始，让我们默想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会带给我们安慰和更新。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谢、赞美和祈求。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陈明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处境，你深知我们的危机。我们弟兄姐妹有经历重大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危机，我们有姐妹和弟兄仍然在疾病的威胁当中，这疾病让我们心神不宁，让我们的心惴惴不安。哦，主啊，但我们知道若没有这样的疾病，我们的心会何等的冷漠。主啊，你让我们警醒，但是你不仅让我们警醒，你更是在这样的危机当中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与我们同行，并且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在耶稣那里已经被他除去。主啊，我们也为在婚姻和子女教养当中经历危机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你知道在如今这样的世代，婚姻和养育儿女经历何等的挑战。我们愤怒，我们疲乏，我们感到不知从何下手，千头万绪，不知该如何面对。哦，主啊，我们真实的说，我们曾想过放弃，我们曾想回到过去，还这一切没有发生的时候。但主，你让我们真实的必须经历这一切。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切痛苦和绝望当中看见你是我们的救恩，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就在我们感到绝望想放弃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不是把这一切带到你面前，好像轻易的你就让这一切处境和痛苦远离我们。主啊，或许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你绝不愿意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幻想幼稚的婴儿年代，你要我们成长成熟，面对这世上的征战却可以有力有勇敢啊，有智慧。你要我们在爱心、智慧、德行知识和见识上都可以多而又多。主啊，因此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主啊，我也为在工作当中经历各样危机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这是何等艰难的一个工作的年代。主啊，人们不愿意停歇，人们追求快速的成功，快速的致富，好像没有几套房子，没有几亿，哦，主啊，就好像是失败的，就好像要被抛下了。主啊，他们跟所有的父母一样是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面对自己的未来有极大的一种焦虑感。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也可以转向你，从你那里得着在工作当中我们当得的哲理，当得的智慧。主啊，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平安。主啊，为所有睡觉不能睡要起床又起不来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看见你是稳固的主，因此让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在你里面，让我们可以睡觉，让我们可以起来。主啊，让为所有现在极度的内省当中不能出来不能行动的人祷告。主啊，让我们不再是有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控制的被称为极度抑郁的生活当中沉沦在里面，让我们转眼看见你。哦，主啊，你是那荣耀，我们看见你是荣耀，我们的心就不再专注于我们自己所要极度内省的那点微弱的光，其实不能叫光。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转向你。主啊，我们靠在这一切处境当中靠自己是完全的软弱，唯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用大能，用他说不出的叹息，用他的完美的全知的全能的属性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我们可以得力，使我们可以在这危机当中来荣耀神并以神为乐。感谢你，我们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